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十二节。耶稣在论法利赛人的祸的时候，这些聚集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边说甚至有几万人。我常常在想，有一些人自以为我是法利赛人，我是律法师，其实他们在别人的心中，别人多么的因着他们的存在，别人有多么说不出来的，也不晓得拿你怎么办，也不晓得怎么样来跟你相处。但是当耶稣在讲他们的时候，你看就有许多人来这边聚集。真的，今天有时候在看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是一个人为什么他统治了一个地方那么久，等到到有一天一个时机成熟的时候，老百姓会这样的起来聚集起来，虽然是乌合之众，但是聚集起来来表达他们的心声呢。所以当耶稣看到这么多人的时候，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句话，不要假冒为善。为什么呢？因为将来你们的结果也会跟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一样。假冒为善是什么呢？假冒为善就是说一样做一样，假冒为善就是外面一样里面一样，假冒为善就是做一样说一样，都不一样。里面有虚假的部分，里面有伪装的部分，里面有夸大的部分。所以耶稣在这里第一个跟门徒那么多人聚集，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服侍主的人人多你也不要搞昏头，就是我们真真实实的光景，人家不喜欢也没有关系，等到有一天你真是能够长进了，哇，这个威力非常大。一种是怎么样的？一种是你在人面前装得很好，到一天被人家发现了。一种什么呢？你很死以后慢慢有进步，你说这两个这个差别何等的大。但是今天怎么样呢？今天有多多少少的时候，我们说是说信了耶稣，但是我们很多的思想想法做法跟还没有信耶稣真的没有不一样。我们到底觉得是假冒为善比较对我们比较好呢，还是诚诚实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比较好？我们到底是觉得这个背后暗箱作业比较好呢，还是我们觉得当面真诚的沟通交通比较好呢？今天我们有太多政治的考量，我们今天有太多内心的盘算，我们今天有太多的利害得失的纠结，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让人不得不假冒为善，不得不说一套做一套，不得不里外不一，是不是这样？知行难合，求主怜悯我们。这是有那么多人在那边聚集的时候，耶稣要跟门徒们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假冒为善的事，有一天隐藏的没有不被显露的，有没有？暗室里面附着耳朵所说的，将来在房顶上被人宣扬的。那么耶稣怎么知道呢？因为耶稣就是那个终极的审判者，是不是这样？等到有一天我们到主面前之后，你看看，主把我们暗中附耳所说的话，那一种的存心，那一种的斗争，那一种的得失，为着得失，对不对？那一种的心态，有一天统统要一幕一幕的显明出来。假如我们悔改就被涂抹，假如我们不悔改怎么样呢？真的历历在目。前段时间看启示录讲到新天新地还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呢？没有想到城外还有那些所谓的惧怕的淫乱的跟说谎话的人。真的，我们好好去思想，今天有很多已经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但是他在我们许许多多生活层面里面的东西跟不信耶稣的没有什么两样，而且怎么样呢？还不知道悔改，还不知道在神的面前求主的赦免。 这边就是讲到了，我们不怕死，我们怕什么呢？我们怕让我们生活吃亏，让我们受苦，让我们感觉有痛苦的许多的东西。一个人他为什么要假冒为善呢？因为他想要得的东西不是从神来的，那他要假冒为善才能够得走，所以他不怕死。从严格来讲，他根本不怕死，他怕什么呢？怕那个叫他受损失的，怕那个让他受痛苦的，以及因为怕这些东西怎么样？怕这些东西，他就没有办法真实的面对自己的软弱，没有办法去面对真实的我们所信的神。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哪怕再卑微，我们跟麻雀一样的卑微，天父都还是要看顾我们。我们真的，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不假冒为善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真的还有很长一段的路要走。第二点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我一直不愿意用个解释去讲为什么亵渎圣灵的，唯独亵渎圣灵的不得赦免，亵渎人子的还得赦免，为什么亵渎圣灵的不得赦免？我不想用一套解释去说它，但是我到现在真的耶稣讲这句话，我能够体会的还是比较不太多。当一个人不认识圣灵的时候，亵渎圣灵，那么能不能得赦免？今天有多少人没有信主以前有没有亵渎过圣灵？那么反过来讲，一个人已经信主了，圣灵也在他生命里面有工作了，那么他又亵渎圣灵，那么一个得救的人他又会这个不得赦免，在灭亡嘛。所以我说我不了解的，我也不在这边做解释，我也不跟大家去说一套别人解释我听了觉得有道理的。我们继续可以在主面前问主说，主啊，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永不得赦免，到底是什么意思？真的，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有这样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的主，让圣灵来光照我们。而我在这边讲到了一个这个蛮重要的，在这一段的里面，他也讲到说，当有一天我们信主会遭遇到逼迫的时候，不管是被拉到会堂也好，拉到官府也好，拉到有权有地位的人面前也好，我们不要在那个地方思虑怎么样分数。我今天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的感触蛮深。什么叫感触蛮深呢？感触蛮深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被人家审问的时候，我们头脑里面怎么想，我们想是怎么样来度过这个关口。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分数常常怎么样呢？常常带着太多自己的意识，要逢喜这个要什么这个逢吉避凶啊，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想要争取自己最有利的地位啊，说辞啊，对不对？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向呢，去分数啊，所以讲了许许多多的理由，这都是什么？这都是人头脑里面想到为自己的一种的东西，这是我们人性的软弱。也可能有些人不这样，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我们？他已经看到将来有一天有人会这样的被抓到会堂啊，抓到官府啊，抓到有权势人面前去。那么耶稣看到的人心里面，特别他的门徒也好，他是跟他门徒讲的，你们不要为你们自己想的需要怎么样去分数。为什么你在用你自己的头脑去想怎么分数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人常常会忽略掉事实，我们人常常会忽略掉我们要怎么样见证神的真实，而不是在虚假。今天一个人想要怎么去思虑去 怎么样去分数是怎么样的，就会落在一种未知未知我的里面，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但是耶稣警戒不要这样，那么要怎么样呢？要圣灵那个时候会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当说什么话，圣灵感动我们说的都是真实的，圣灵告诉我们讲的话都是在那个 moment 里面说的，是能够见证神而且是有智慧的，不一定不受苦，不一定不损失，但是圣灵感动我们分数的一定是真的，一定是可以见证神的。今天我们到底是要讲真实的话，我们今天有许许多多想要说的话，到底是要见证神的一个真实呢，我们还是在那边牵头这个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想了又想，要怎么说，到最后前面呢，百密还是有一疏，有没有？与其这样，还不如怎么样呢？真的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有时候在想，包括我现在在讲道的时候，都不是用我的头脑去预备出来的。我慢慢在学习这样一个功课。我们干嘛一定要在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怎么样呢？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预备了许许多多该怎么样讲的东西，这边抄一段，那边截录一段，那边什么什么，这我们这样的心态，等到有一天我们碰到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像耶稣说的，不为自己，不思虑烦恼，为自己去分数些什么呢？其实在我们人生里面经过许许多多的事情，圣灵在那个地方，在我们生命时间时光里面搜索的时候，让我们把一些又真实又美好，或者是一些我们生命里面失败的东西，圣灵要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分享的时候可能给人家带来极大的祝福和提醒。这就是圣灵，神的灵感动启示人写圣经，就是这样写法的嘛，不是吗？圣经里面都写一些对的道理，不，圣经里面都是记一些真的事件。我们太多时候，今天太多信耶稣的人讲任何的话都是自己思虑要怎么样分数，今天多少人在讲道也是在思虑我要讲什么，今天有多少人真的是让圣灵在他里面引导感动，他走过的路平步直书，只是被圣灵感动就拿出来讲。我相信圣经就是这样写成的，不是吗？主主怜悯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太用我们自己的思虑，太用我们自己的思想，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在那个地方讲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难怪讲了那么多，今天的基督教却对人的生命没有什么太大的益处。下面的这一段的圣经，耶稣讲到有一个人，那么多几万人当中，听到当中有一个人跑来，居然要耶稣跟他，请他跟他的兄长分开家业。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有点思想。耶稣是神所设立最终世界的审判者，人类的审判者，有什么事情耶稣不能做？分那么点家业有什么难？但是耶稣在世上是给我们看见，耶稣不欲分，耶稣站在人子的地位的上面，站在一个夫子老师的地位上面，怎么样呢？因为分家业轮不到他，分家业谁来分呢？父母来帮他们分，难道他们没有父母吗？没有父母，还有城门口的长老，是不是这样？以色列当中，关于一个家里面要分开产业的问题，不是耶稣的这个吗？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想，今天有多少的人信了耶稣了，好像有一点恩赐，或者在基督教有点地位，我们再有地位，能够像有耶稣这样的地位吗？对不对？而且是别人主动请耶稣来帮他分家业。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是主动管很多的闲事，以为我们有这个权利，我们有这个地位，我们有这个必须可以去管人家的闲事，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 耶稣给我们看见的是他不义愤，你要找人分家产，要去找谁呢？找你的父母。你父母不在了，要去找谁呢？要去找你族里面的族长，是不是啊？长老，是不是这样？你怎么来找我呢？还是怎么样呢？还是这一个这个小兄弟，对不对？父母亲跟他分了，他不服气，还要不服气，觉得别人跟他分的不公平，要耶稣来跟他分，他真的顺服吗？耶稣为什么不跟他分家产呢？为什么耶稣看见这个年轻人跟他讲说，你不要贪心，你不要贪财，为什么呢？因为那一个小兄弟财产可能分的比较少。假如说他哥哥是长子，他不是长子，那么当然哥哥分的多一点，他分的少嘛。按照以色列人的这个规矩，是长子要得双倍，不是吗？那么他为什么不服气？别人已经跟他们分的家业，为什么呢？因为他贪心，你知道吗？这一个儿子他得着他的家产，他努力过什么？他得着的都是恩典，但是怎么样？他嫌不够，他嫌得的少。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时候，什么叫贪心？贪心的意思就是想要你不该得的，这叫贪心了吧？不是这样吗？这是第一个最重要意义。你要你不该得的，这叫贪心。第二个是什么呢？你一直要，但是你根本不知道你要来的东西有什么价，怎么样用是比较有价值，这也叫贪心。就是我们，假如我们以赚钱为目的，这是贪心。我们希望我们有钱，举例，我们希望我们有点钱可以帮助别人，这个不叫贪心。因为你怎么样呢？因为你赚来的钱，你好好努力赚来的钱，怎么样？不是为了你的享受，不是为了你的舒适。所以耶稣在后面，这个讲了一个比喻，就是一个财主，你钱已经很多了嘛，不是这样吗？前面一个兄弟嘛，觉得他分的不够多啊，这是贪。那你要保守你心，免去一切贪心。那么再举个例子，这个人怎么样呢？这个人贪心是另外一种形态，什么形态呢？有了还觉得不够，还要。但是一个人以增加财富为目的，而根本没有看见该怎么样讨神喜悦来用这个财富的话，这种人也叫贪心，而且是一种无知。耶稣说这个财主是个无知的人，但是他怎么会无知呢？他那么聪明，是不是啊？要增加他的财物，怎么样？仓库小了把它拆了盖大一点，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哪一个人没有点本事的人，他会成为财主吗？那么为什么在耶稣的眼中，这个财主他是一个无知的人呢？因为他没有看见他有的财富要怎么用，用的怎么样才是讨神的喜悦。今天一个人他的富足不是因为他在世界上有财富，假如今天一个人富足，他是在神面前富足才是真富足的话，用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容易懂的话，就是说今天我是一个有钱的人，有钱不能使我成为一个富裕的人，但是我能够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来用我有的财产的时候，我才会变成一个比有钱人更丰富的人，大家了解吗？当一个人有钱，他的钱都是搜刮老百姓来的，老百姓恨他恨得要死，所以他在老百姓面前他是很穷的，你了解这意思吗？这个他有钱到只有钱什么都没有。今天这一个财主会被耶稣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你一直贪心，一直要钱，一直要钱，一直要钱，要钱成为你的目的，到有一天你死了，你的钱跟别人也没有关系，谁来怀念你？别人说你是一个守财奴死了，多一是这个死了这样一个人，这个也不觉得可惜，死了个好人嘛还觉得可惜，死了这样一个守财奴贪心鬼，那个死了也不可惜，这不是很无知吗？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直想要多，想要多，想要多的是什么？救主，我们一直想要多这个享受，那么你要怎么样呢？那么你一定要有多点钱，所以你要赚钱赚钱赚钱。但假如你想要有一点多一点幸福的话怎么办呢？那你就会多花点时间 假如享受跟幸福不能画上等号的话，你要幸福的话，你要人这个温暖的话，你自己要以心换心对待别人，那怎么办呢？这个东西就不一定全能够解决，不是吗？救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糊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了钱就有一切。你有了钱可以有你钱买得到的一切，但是世界上还有太多的东西钱买不到，你就没有。而且相对的来讲，人常常在一天的往找钱的过程的里面，他就失去了钱买不到真正最宝贝的东西。最后段圣经我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了。一看那个财主，就是说你的灵魂啊，你可以安逸的这个享受了，有多年的费用了，对不对？变成这样，你是怎么说？不，我们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不是这样吗？我们只要认真好好的做我们该做的份，吃饭这件事情，吃饭生活这件事情，太不是那么大的难事了。我们做我们该做的，难道别人不会给我们应得的报酬吗？我们好好努力做工，难道地里面不会出产东西来供养我们的生活吗？不是这样吗？但今天怎么样呢？今天呢，一天到晚担忧吃什么穿什么，其实肚子已经不饿了，然后你还在那边讲说今天吃什么，是不是啊？鸡鸭鱼肉，是不是这样？还要吃什么？一天到晚挖空心思在为着吃在那边这个伤脑筋。穿什么？你看，哇，穿到已经没有赤裸裸的是吧？可以遮着羞耻了还不够，还要暖，还要凉，没有办法也都有了。以后还怎么呢？还有质量又怎么样？款式要怎么样？是不是？到现在是更可笑的是这个牌子是什么牌子？你看这叫什么？这叫人类进步是这样吗？耶稣给他的门徒讲了什么呢？不要为这些东西在那里忧虑，这不要成为我们人生的目的。这是没有认识神的人，他没有认识神，他只能以这些生活里面吃喝玩乐这些成为他人生的目的，有没有？那么我们应该，它里面讲到很多嘛，你说一朵百合花，对不对？是不是啊？它不纺线，也不怎么样怎么样，它比所罗门龙华的时候还漂亮。这个麻雀它也不种也不收，对不对？讲了许多这些东西，到底是讲到草，讲到花，那么来讲到什么？我们人比这些贵重，神怎么会不看顾我们呢？我们只要尽我们的本分，吃什么穿什么根本不是重点。我们人生真正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我们人生应该看重的是求神的国的事。神是掌权的，神是神国掌权的。我们看重神的国怎么样？我们就会看重神的心意，这才成为我们在人世间生活里面真正的一个方向嘛。昨天我跟这个爱之家的弟兄姊妹还在分享，说是今天保罗他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可以跟当时文明素质最高的雅典人去传福音。传什么？不是传文化，不是传哲学，不是传智慧，是传什么？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人有一个短暂的，我们生下来就被注定了居住的疆界跟年限，怎么样呢？让我们可以在我们所活的一生的岁月里面，可以去寻求认识神，或者能够揣摩而得。我们真正认识神，认识神的国，求神的国，求神的国，让我们在神的国里面，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这是人生比吃什么穿什么更重要。今天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有没有求神的国？我们有没有求我们在神的国里面让这一位神掌管我人生的一切？耶稣在这边也说出一句很真实的话，这些人只是一小群，当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一个寻求神国的人，神是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他们的。但是怎么样呢？这只是一小群人，你的名字叫小群，你不一定在小群人的里面。假如你不求神的国的话，我们不要去搞一些名词，也不要去搞一些名堂， 现在的问题说明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这只有一小群人。那么好，今天我们大部分人心态怎么呢？我们要在大多数这一边投票，我们也会赢，是不是这样？我们要在主流的里面。我告诉你，今天全世界主流价值观都是为敌基督在铺路，所有科技的主流，所以文化的主流，所以一切的主流思想都在替敌基督铺路。我们要很小心。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有同侪压力，我们不在大多数这一边，那我情以何堪？我到底怎么面对这些人？被人家说我笨吗？被人家说我傻吗？被人家说我怎么吗？不，人再多再少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要求神的国，因为神的国，耶稣是神的国掌权的。我耶稣用他的生命买赎了我，我理当跟从主。跟从主的人多，我也要跟从主；跟从主的人少，我也要跟从主。求主的国的人多，我也要求；求主国的人少，我也要求。因为这跟多少无关，这跟我人生真正的方向、认识我的神有关。弟兄姊妹，我们是什么样一个心态？我们看见耶稣当年跟门徒讲这些话，到底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